今天晚上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喜欢跨越种族的爱恋呢？人类对于种种不可能的生物给予了巨大的想象，爱恋则是一种最常被消费的情感。在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当中，富豪刘轩看着少女珊珊的眼睛说，你不是人。珊珊吓住了，以为她看穿了真相。她是一位传说当中的美人鱼，为了暗杀企图填海造陆的刘轩，剪开尾巴，穿上鞋，站在陆地上。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这是设计好的笑点。刘轩只是为了表白，你不是人的后面还有后半句，你是天使。星爷执导的这部电影已经拥有了32亿的票房。人们喜欢一个人类男子和一位美人鱼相恋的剧情。实际上，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这样带有幻想色彩的爱情故事。有许多的影视作品都以跨越种族的爱恋为主题。在2月份的时候，俄罗斯的电影《他是龙》成为了国内网站播放量第一名的电影。人类少女被龙族的男子掠走，这种龙不仅颜值逆天，全程卖肉，还懂得送花放烟火，野生更浪漫。而在国内的网络小说领域，跨族恋爱更是常见的设定。读者们彼此分享的文报当中，会像超级市场一样细细地分出类别，人兽、鬼仙、仙侠、外星人。而在欧美的言情小说领域，还有一类非常受欢迎的叫做变身类的言情小说。这就是人类一种特别的爱好，虚拟出一个种族，然后和他谈恋爱。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跨越种族的爱恋。从人类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想象不存在的生物。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当中，都会出现神、鬼、妖怪等等各种和人类不同的种族。他们的诞生大多与人类对自然、对未来的敬畏有关。古埃及人信奉神教，认为身边的万事万物皆有神灵相附，大地、空气、河流、天空，而这些神灵都是有形的，或为动物，或为动物守人身。而死神阿努比斯就是胡狼头人身的形象。那为什么是胡狼呢？因为他常常出现在墓地周围搜寻腐蚀。而随着人类的发展，虚拟生物的形象发生了浪漫的变化。在古老的传说当中，人鱼就是鬼魅的海妖，有男有女，也不一定颜值都很高。而今天我们所喜欢的少女形象的美人鱼，最早来自于19世纪安徒生的童话《小美人鱼》。人鱼就开始变成了美丽善良的海洋公主， 爱上了人类王子，不惜失去声音来换取双腿。而到了20世纪，迪士尼的动画片当中塑造出了可爱的幸福的艾丽尔公主。带来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了。当我们人类获得了更强的力量，就不再害怕那些可怕的海妖了。男性的异族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吸血鬼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19世纪以前，欧洲的民间传说当中，吸血鬼完全就是邪恶、罪恶的象征，是嗜血的僵尸。而到了20世纪中期，在美国的女作家安妮·赖斯的《夜访吸血鬼》《吸血鬼记事》等等小说当中，吸血鬼第一次摆脱了恐怖丑陋的魔鬼形象，反倒摇身一变，变成了集高贵、美丽、永恒等世界一切美好于一身的超完美生物。而到了工业时代以后，吸血鬼更是成为了作家、画家、导演、舞者和音乐大师的宠儿，在人们的想象当中衍生出各种时代特征和象征意义的愈发美妙的传说。其实跨越种族的爱恋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玛丽苏故事当中完美的配偶。譬如《暮光之城》里的吸血鬼爱德华，一方面具备人类的优点，颜值高，有品味，完全融入了人类社会。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有令人类羡慕的能量，比如长生不老，体力超强，不用睡觉，有读心的超能力。而他也是一个改良型的吸血鬼，虽然还吸血，却只是只吸动物的素食主义者。他遇到阳光也不会灰飞烟灭，反倒会发出钻石般的耀眼光芒。在畅销的言情小说当中，半人半兽、吸血鬼、外星人、超级偶像和霸道总裁的功能是一样的。我们往往描绘出最有魅力的，反正比现实人类魅力大得多的形象，尽情地在想象当中和他们谈恋爱。当然了，除了谈恋爱，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例如英雄、讽刺、喜剧以及卖萌。在塑造出美人鱼之前，周星驰更加经典的形象是《大话西游》和《西游降魔记》当中的孙悟空。对《西游记》非常熟悉的中国观众早已习惯将这个猴子视为英雄，跟随他一起冒险，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而实际上，我们对悟空的情感太过深厚，已经把他视为同类。所以如果有人提醒你，至尊宝和紫霞的爱情其实是跨越了种族，恐怕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在现实当中的跨越种族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禁忌感的话题。毕竟啊，在幻想的人类当中，我们都是安全的、有控制力的。而一旦回到现实当中，人类所有的未知其实还有太多太多。